飞叉太保钟雄伸出两个手指头来，奔徐庆的嘎鸡窝捅了一下。别动，这是干什么？点穴。就这一下，徐庆动不了了。钟雄吩咐一声，啪，喽啰兵往上一闯，妈肩头拢二背，把徐庆给捆上了。这徐庆还喊呢，展老爷你怎么看热闹，赶紧动手救我呀，打呀。南侠怎么办？就得动手呗。但是展雄飞觉着这个仗打得没滋味，什么原因呢？先被人家抓住了，为了请客，人家把自己的绑绳给解开了，这玩意儿再打显着不知好歹，这是一。二，南侠看得清楚，就这座君山真的好比龙潭虎穴，慢说是自己，就是比自己再高上几倍也打不出去。第三，面对的这个强手是钟雄啊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刚才这么一看就准知道自己不是钟雄的对手，伸手也找丢人，找着栽跟头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。南侠也不傻呀，再看展雄飞把双手一背，姓钟的把我也捆上吧，你展爷不打了。这就是南侠高的地方，不能找眼前亏吃。钟雄明白，高，展老爷我服您了，别看我把你捆上，绝不难为你们。来人，把他也捆上。就这样把南侠也捆上了。钟雄吩咐一声，把两个人压下去，一个压到朱林坞，一个压到鬼烟川。说这俩地方都非常费劲，专门监押人的。他俩谁压到哪儿，这个咱不交代。等推下去了，群贼呼啦头往上一闯。太保爷，大帅，您脾气太好了，怎么不杀了他们呢？怎么还留着？各位，你们懂得什么呢？见一个杀一个，那么越来仇人越多嘛。有道是不打不交，像这种人哪能说摆一桌酒宴就能收买过来呢？慢慢的来，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早晚有一天我能把他们感化过来。众人有的相信，有的不相信，但是不敢多说。钟雄又传话，山上加强戒备，可能最近君山能发生事情。钟雄啊，料的太对了，三侠五义能瞒得了吗？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公馆衙门。哎，到了第二天，蒋平众人起来了，一点名，少俩人，一个是展昭，一个是徐庆。哪去了？蒋四爷到下面一了解，这才弄清楚，闹了半天，昨天呢，半夜前他们两个就走了。那个看着邓车的头目，见着蒋平请罪，说：“四爷，你们怎么处分我都行，我真没有办法。昨天晚上徐三爷来了，要钥匙把牢房的门开开，把邓车的两个眼睛给抠走了，口口声声要赶奔君山给白五爷上坟去。我打算给您送信儿，他说了要送信儿，把我腿给我砸折了。后来我发现他拽着展老爷，可能他们一块儿走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”把蒋平急得直蹦，心里说话：“三哥呀， 你这个人成事不足，是坏事有余啊，什么事儿你也办不了，你专捅马蜂窝，叫你这一下把整个的部署全都打乱了。蒋平深知君山那是什么地方，水旱800里洞庭湖，那钟雄是什么人物，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呢、啊？要提起钟雄来，蒋平有印象，想当初文中过进士，武中过探花，家里面是百万的富翁。后来他插旗造反了，现在在襄阳王手下官拜水军大帅呀，实力相当雄厚，自成一派，光手底下能打的人也不下400-500号啊。你说你们要到了君山给老五上坟，那非出事儿不可呀、哎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蒋平回到前屋，见着严茶散，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严大人也着急了。四哥，您看怎么办呢？哎，哎，大人呐、啊，这么办，公馆停止办公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您跟公孙先生收拾收拾东西，做迁移的准备。
啊，
往哪迁移？哎呦，我的大人呐、啊，公馆在襄阳。好像在这虎口边上啊，襄阳王赵觉既然敢派刺客，他就敢领兵带队来抄拿你，到了那时候你悔之晚矣，现在已然清楚了，他已经反了，就是没挑大旗罢了。我们能跟他住在一个城里吗？以卑职的意思，赶紧把公馆迁移到武昌府，然后拜本上朝廷，快派救兵，大兵来了攻打襄阳王啊，除此之外别无出路，你们就做这个准备。我呢跟我大哥马上起身，我们到君山打听打听展老爷跟我三哥的下落，能救出来把他们救出来，救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了。你看现在人手不够怎么办呢？严大人这才点头。公馆里面留下韩章、韩二爷在这保镖，蒋平呢带着钻天鼠卢芳起身行，赶奔君山。这叫分兵两路啊！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蒋平这个人诙谐是诙谐，办正事那是真办正事啊！别看个小，也是性如烈火，说怎么地水萝卜就酒嘎嘣脆。带着卢芳到了君山了，蒋四爷一琢磨，大海茫茫，上哪儿去了解去？哎，他想起来了，前者韩谭老印认识个猎户，一个叫陆斌，一个叫鲁英，住到陈喜旺，当初就跟他们说过，求他们给帮忙了解君山的动态，哎，不如先到陈启旺见见他们，了解了解情况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大爷钻天鼠来到陈启旺，哎，到家一看呢，真都在家呢。陆斌、鲁英热烈欢迎，把二位让到屋里头，又泡茶又做饭。蒋平一摆手，别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们也不吃也不喝。我陆斌呐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，你最近听没听说君山这出事儿？
四老爷，我正想找您去，是出事儿了。我听他们的喽啰兵说抓住两个人。
对，抓住的谁知道不？好像是说三侠五义的展老爷，还有个姓徐的。
对，太对了。
这两个人现在生死你清楚不？
哎呀，这可不知道。因为什么我知道这些事儿呢？因为他们那巡捕寨的经常上我这儿买柴火来，我听到当兵的透露出来的，也没有详细扫问。
陆斌呐，我现在托你点事儿， 我们哥俩暂时在你这休息一会儿，你呢找个理由赶奔君山巡捕寨走一趟，你就摸一摸这两个人还活着不，如果要活着的话押到什么地方速报我知。好了，四老爷您放心，凡是能探听出来的事儿，我指定能探听出来。家里的给四爷大爷准备饭吃啊，你们二位休息休息，蒋平再着急也得听信儿。卢芳也是唉声叹气，哥儿两个在这听信儿不提。陆斌收拾收拾起了身，这路可不近呐，一直等到过晌了，陆斌满头大汗跑回来了。四老爷给您道喜了。什么事？怎么样？我到巡捕寨去了一趟，见着里边一个小头目，我理由呢就说我这有一批柴火打算给他们送去，折价出售。那小头目挺高兴，我从他的嘴里得知被抓的这二位都没死，都在山上压着呢。哦，压到哪儿了知道不？知道，听说一个压到朱林坞，一个压到鬼烟川。
哦，没在一起。
这朱林坞鬼烟川是什么地方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我听那小头目那意思，这俩地方都是压人的，可能人家山里头谁犯了法了有什么错呢也往那儿压。
哦，
蒋平再问问不出什么来了。好了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该吃吃该喝喝。他跟卢芳一商议，卢芳说为今之计，老四啊，那咱哥俩分兵吧，到里边找找这俩地方，最好你奔朱林坞，我奔鬼烟川，管怎么的把人咱得救出来。
不行啊不行啊，
哥哥您可别生气啊，您这把年纪了，有其心无有其力啊，这么大的军山您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假如到里边就找着了，能不能把人救出来？把你也搭上，把我也搭上，人也救不出来。别看咱哥俩不怎么地，这阵咱俩要当了俘虏，公馆的严大人就跳了光杆舞了，就不好办了。
老四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这，哎呀，
把蒋平急的直扑了小脑袋。这阵他深感到缺人是不行啊，我们朋友也不少，人手也不少，他都不在眼前呢。眼识下哪怕有一个侠客，那真是以一丁十啊。要有老哥哥北侠欧阳春在这儿，还有什么可愁的？哎呀呀呀呀！
蒋平正着急呢，鲁英从外边跑进来。了不得了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！
怎么了？
坏了！大白天的，判官来了。
这一句话，蒋平嘣就一蹦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判官来了，咱们家来了个大死胖子。
蒋平开门往门口那一看，哎呦，把他乐的。
怎么那么乐呀？
鲁英说的这个判官非是旁人，正是紫然伯北侠欧阳春。再往欧阳春身后观看，东方侠智化、二爷丁兆慧都来了。这叫想什么有什么，真不亚如汉苗遇见春雨了。卢芳啊都乐哭了，哥俩跑出去把这三位侠客给拉住，乐的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赶到了屋里头了，蒋平给介绍，陆斌鲁英啊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刚才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这哪是判官呢？跟你讲，你听说过没有，这就是北侠欧阳春。
哎呦，是啊，我 早就听说过。哎呀，老侠客，我说错了，怎么您长得跟那判官似的？
欧阳春也乐了。
陆斌、鲁英、陆斌媳妇都过来给三位侠客见礼。蒋平告诉：“
去去去，您把大门关上，在外头放个哨，监督点君山的动态。”
是，人家一家人都出去了，
屋里没有外人了。蒋平这才问说：“你们哥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怎么知道我们在陈启旺？”
欧阳春点点头啊，老四是这么回事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这三位侠客押着金面神蓝晓赶奔东京汴梁，皇上呢也接见了北侠，把他接到宫里去住了三天，每一天是谈论武术啊。你看四弟仁宗啊，别看他不懂武术，现在也感兴趣了，向北侠打听练武术得分多少派、多少门，怎么砸基础，怎么可以成名，什么样的身份够侠客，什么样的身份够剑客。哎呀，问的可详细了。欧阳春呢就给他讲了几天。后来由于皇上身边的事儿也多，欧阳春这才告辞出来。但人家欧阳春不是当官的，人家自己也有不少事儿。他找着智化和丁兆慧，把自己那些闲事办了一办，就耽误了很长时间。后来听说白玉堂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酒局，欧阳春也大吃一惊，心里话老五一个人太孤单了，襄阳那是虎口，万里有一出了事怎么办呢？老侠可放心不下。后来不有一段书说智化到了襄阳吗？智化把襄阳的事摸清了，告诉白玉堂说我去搬兵去，又回到京里见着北侠和丁兆慧，就这样把他俩搬来了，三位侠客凑到一起赶奔襄阳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公馆一打听，蒋平不在，端天鼠卢芳也不在。后来才知道南侠展军飞、川山鼠徐庆赶奔君山给白玉堂祭坟去了，蒋平和卢芳怕有事去找去了。欧阳春一听这些乱套事儿，就知道非出事不可，因此在公馆也就做了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，赶紧起身告辞，带着智化、丁兆慧是赶奔陈启旺。这些事儿都是公馆告诉他们的，到这还真碰上了。弟兄见面，把以往的经过说清楚了。欧阳春就问 老四：“属你主意多，你说吧，怎么办？现在你就是元帅，我就是战将，叫我怎么办我听你的。”
老哥哥也不能那么说，我们哥俩正着急呢，人手不够啊，你们三位这一来，哎呀就妥了。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危今之际救人要紧，咱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展老爷跟我三哥先救出来，若不然他们在虎口之中太危险了。
嗯，说的对，怎么救吧？是文救还是武救？
我看现在最好是文救，不便直接跟君山开兵见战，暗地之中把人救出来为上。
也对，那你就说吧。
蒋明说咱这么办，准备一只船，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想法进他的水寨诸城，打听出来哪个地方叫朱林坞，再打听打听哪个地方叫鬼烟川，到了里边咱们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。老哥哥您看怎么样？
行啊，你怎么领 我怎么跟着走吧。晚上我就去那报道的。
啊，妥了。
安排已定，蒋平把陆斌、鲁英叫进来了。
我再麻烦麻烦你们哥俩，有船吗？
有。反正好船没有，这船还将就使用。
可以，只要不漏就行。多大个船？
打鱼的，怎么的装个十个人八个人没问题。
妥了妥了妥了，你们俩呀现在就把那船修补修补，把那渔网乱七八糟先扔到一边啊。今天晚上我们使唤使唤，你们哥俩呢再受点累，给我们撑撑船，要赶奔君山，我们去救人去。妥了。
你看这两个人血腥仗胆，那真是拔刀相助啊。
哎，把船收拾好了。
这两个人呢还准备了两条家伙，鱼叉、单刀。当夜晚间伸手不见五指啊，挺黑挺黑的。他们顺着个白岔河把这船就顺下去了。欧阳春、智化、丁兆慧、钻天鼠、蒋平这些人都上了船。陆斌、鲁英撑着船，陆斌媳妇看着家，咱不必细说，顺着河岔赶奔洞庭湖。你看这河岔挺窄，搅不出怎么地来。等一拐弯进了洞庭湖，这一看可了不得，好像大海一样，无风三尺浪，那水都叫唤他。这只小船飘荡荡荡飘飘赶奔君山的水寨主城。会水的人不怎么害怕，不会水的受不了。你看欧阳春那么大能耐，不会水，欧阳爷就坐在那船舱上了，俩手扳着船帮。这玩意玄乎啊。欧阳爷的心呐，忽上忽下，忽上忽下，心说这玩意可危险呐，最好快登陆，要再这么待下去，我非归位不可。老侠客心里头着急呀、啊。蒋平呢，毫不在乎，站到船头打凉棚，往君山观看，再看水寨诸城，好像一条长蛇一样，黑乎乎的。一眼望不到头，那城头上串串的灯火忽隐忽现呢。摘耳侧听，好像有锣鼓之声，但是听不真楚。陆斌和鲁英就问：“四老爷，到什么地方？靠近诸城的边儿啊？”各位，咱们回头见。砰！蒋平跳到水里，他要夜探君山。